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教会的圣洁。第五章，保罗惩戒了教会里面的有淫乱的事。保罗甚至于斥责他们在教会里所行的，连外邦人都没有做过。那么，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处很重要的这个伦理跟道德，也就是圣洁的问题。那第六章和第五章相同，主要的也是谈教会在面对信徒不圣洁纷争之事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在旧约的审判方式呢，是由坐在城门口的长老来审断。好，我们看旧约的路德记的第四章的一二节，伯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伯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来审断事情。犹太的拉比禁止犹太人向外邦人求审断。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罗马政府也准许犹太人有自由的权利来处理审断内部的事务，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出现了六次岂不知，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九节、第十五节、十六节还有十九节，你看一章圣经里面出现有六次岂不知啊，那意思就是带出了信徒的无知。保罗强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个岂不知。在以赛亚书的五章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无知会被掳，我们在灵前的二章我们也特别看到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神施恩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所以知道其实是一个好大的恩典。无知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跑，无知就是得罪了神，自己还不知不觉自己还不明白呢。那么无知会被掳，而自以为是但是却对神的行事的法则无知，那自然也就会做出不合真理得罪神的事。我们在第六章的一到八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特别提醒信徒，信徒相交相争，彼此相争是不合宜的。特别这里呢，他们还告到教会的外面，告到外面的法庭去。好，那我们在第六章一开始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吗？好，这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人。好，那在第六节呢，我们也会看到说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好，那所以不义的人事实上就是不信的人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好，所以不义的人就是指不信的人，他还不认识主那么这个争讼的事告到外面的法庭去了。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纷争出现，那就在会内，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来面对，来用圣经所提示我们的准则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但是现在教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因此保罗还特别在第二节又来了一个岂不知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 最小的事吗？啊，这个信徒要审判世界啊。保罗承继着旧约的观念，那他也接受新约耶稣的教训。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第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审判世界，神要伸冤。那在新约的马太19章的28节，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我们会看到跟从主的赏赐啊，是何等荣耀啊！我们主所赏赐的权柄啊，又是啊何等的啊大呢？让我们看到将来的荣耀的情境啊。好，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在启示录的第20章的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好，所以这边这个灵前的第6章，保罗就提醒说，圣徒要审判世界，还有呢，还要审判天使呢。灵前6章3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我们看审判天使呢，也就是恶天使。我们在犹大书的第6节，我们看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啊，他来啊告诉信徒啊，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哈。好，所以拿将来必成的事情来看今天教会对每一件事情的立场跟做法，那么将来要审判世界，那么与之相比呢，今天自然可以审判最小的事；将来要审判天使，与之相比呢，今天自然可以审判今生的事啊。这是在前面的这个6章的1到4节，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对照啊，保罗用现在跟将来来看信徒将来所得的荣耀以及啊权柄，来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保罗把它归之于最小的事，今生的事。是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那么现在你们在做些什么呢？啊，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哈，在世界上的这个审判，那当然就是由法官来主审了哈。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指派谁来做这个陪审，来做法官哈，来做断案者哈。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派呢，事实上是委任的意思哈。好，那既然我们有这样，将来会有这样的权柄，而现在面对的与将来相比，不过就是最小的事，不过就是今生的事。啊，他还特别讲了这个教会所轻看的人哈，不是说他的这个法官他是腐败的，他的断事不公的啊，好像我们就已经断定他就是这样的人哈啊，而是说法官呢啊，他不是基督徒的，因此呢，他与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啊，他地位他固然是法官哈，但是呢，他不是基督徒，他对基督徒的世界观呢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也就不要跟着世俗来走啊。虽然我们说法官他应该也是要断事公正的啊，但事实上呢，是世界观不同，所以看法啊，应该有的时候啊也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这地方说派是。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意思就是我们委任 委任这个世上的法官啊，他不是神的儿女啊，他也不可能用圣经的准则来判案哈啊，所以当然是会有一些不相合的地方。既然有了纷争，那就要面对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哈。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哈啊，神的确是非常的奇妙。你看，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啊，我们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我们也有不同的思维的模式哈。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进到一个属灵的家，也就是教会。那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主呢，主耶稣吩咐我们说，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彼此接纳，要我们彼此饶恕，要我们彼此相顾，不要彼此相咬相吞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学到一个最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学习，那就是叫做彼此啊！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同，那我们这个接纳，彼此的接纳，互相的去接纳，那就这个生命的操练啊，那就是必须要去面对，要去学习。但是呢，也难免啊会有一些问题啊。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面对问题，我们就要来解决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也会看到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门徒增多，然后呢，有一些人他们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些怨言哈产生哈。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使徒们并没有在问题出来的时候呢来逃避问题，他们就去选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好，那就让他们可以出来特别来管理教会的行政的事务哈。好，那这个就是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灵前的第六章，那我们就会看到要面对问题，要解决问题。那这件事情呢，不是交给教会外的这个法官、法院来处理哈，而是要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说长职、牧者、同工们一起来商讨该如何的来处理。所以在第五节，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因为他们交给外面，好像教会没有人可以处理。这就是第五节的后半说的话，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不会一个都没有吧。那么为什么那么快就把这个主导权交给了外面的法官呢？而且他不会是用教会的、用圣经的准则来处事的、来审断案子的。但是呢，如果不是要来这个审判后要来分个谁是谁非的话，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来处理呢？好，这个是第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好，这地方就非常清楚了，就把前面这个一到五节呢这个岂不知岂不知，或者说教会所轻看的，或者说圣徒要审判世界，然后来跟这个审判这个最小的事，或者说审判天使来跟审判今生的事来对照，那在第六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事实的核心就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就告在这个法官的面前。好，那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主耶稣教导的这个所谓彼此的这个功课，在这个地方放到告状上去了。好，接下去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好，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合在一起看，保罗所劝的是那个强势者、那个欺压者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你已经是比他优势了那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而且你所欺压、所亏负的是已经成圣成义的、被称为弟兄的 这个肢体。好，保罗把重点放在那个欺压者啊，放在那个强势者啊，或者说就是去告状的啊这一方哈啊，保罗特别的来啊提醒他们，甚至于来啊有所责难哈、啊，责备他们，你为什么不啊情愿受欺啊，情愿吃亏？好、啊，这些其实都已经是什么呢？都已经是就是很负面了哈、啊。那么其实积极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相顾，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那是一个积极面啊。但是呢，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不是呢强逼别人，把别人逼到死角，把别人呢让他没有路走哈。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把弟兄姐妹把肢体呢哪怕他真的是得罪你啊，或者说他真的是一个问题在对方，但我们也不能够把他逼到死角，然后不给他一条路走哈。好，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总是给我们路走的啊，我们也思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可以吗？”耶稣说的是70个七次，所以但基本上并不是要计算了，意思就是不是那样的去计算哈。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8章那个地方讲到说，有一个人哈，那么他欠了这个主人千万的银子哈。没有办法偿还，那主人就豁免了他，也就是让他完全的债都给他免除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这个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但是你看到他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只欠他10两他前面才刚刚被免了1000万银子的债，这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不得了了，他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他的同伴就求了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但是他不肯，还把他下在监里，要让他还完那10两银子才放他当然有人看不过去也很忧愁，看到他做的事，就把这个事告诉主人主人当然也就非常的愤怒，叫他：“你这个恶奴才呀！”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好，当然结论就是在18章的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我们就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欠他是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这就是主的爱当我们思想到主对我们的赦免，他在我们身上所放上的这个舍命舍身流血的这样的救赎之恩，有任何得罪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相对的，我们就可以用主的慈爱，用主的怜悯，用主所给的恩典智慧，然后来处理这样的事呢？而不是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对那个欠了10两银子的放不过，要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还把他下了监里。那这就不是神的儿女该做的事哈，好，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其实他是已经是事情发生了，那他必须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哈。好，当然我们防范未然，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造成彼此的冲突，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冲突的话，那也要求主给智慧告诉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用神所教导我们的准则和神心意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接下去就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保罗就提醒他们，因为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他对他们是过往是非常熟悉的哈所以在9到11节，保罗就特别提醒他们，他们是怎么样信主了，他们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哈，就是回应到哥林多前书1章28节。好，那个地方有讲到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得救的肢体啊，其实保罗对他们的认识，他们的出身也是卑微的，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堪的过往，但是主没有计较，主的恩典大过一切。那因此在第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啊，过去每一个人都不义啊，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因此呢，过去那些不义，保罗就列举了十项得罪神而不能进神国的罪行。但是感谢主，这一切的罪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使信他的人得以称义。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等等，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在第十一节看到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好，从他们的出身，从他们的背景，保罗也让他们面对他们的过往，他们是如何进到神的家，如何进入神的国，他们是如何能够被赦免，被洁净，成为神的儿女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我们有成圣的地位，那因此之后我们就应该要过成圣的生活，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与信徒呢学习彼此相爱。那因此第十一节说，中间有人呢，你们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前面讲到说从前是这样，好，那么但如今，这两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比，从前如何，但现今大大的不同。那么在奇异恩典那首诗歌里面也有讲，从前我是眼瞎，但如今能看见，从前是瞎眼的，但现在能看见。这就是所有的圣徒信主的人，有成圣地位，在追求成圣生活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写照。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有他许许多多的过去我们都不愿意再回顾的，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黑暗，很多被罪恶权势所笼罩所辖制的那些情况，那些生活。但感谢主，今天我们是得自由的一群，今天我们是蒙恩蒙救赎的，我们今天成为祭司，我们也可以向人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多么感恩的事。所以呢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过成圣的生活，追求成圣的生活，让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在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就会看到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每个人是有圣灵居中的人，我们有尊贵的身体，因此我们都要来荣耀神。那么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错误的自由观，他们以为凡事都可做啊，凡事都可行啊，我是一个自由人啊。那他们也有一个错误的身体观，那这是受了希腊二元论的影响。那么他们也认为如果灵魂是永存的，那么身体反正都要败坏的身体算不得什么所以呢，我去放纵自己，放纵情欲甚至去找娼妓这些事情无所谓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错误的身体观所以在第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它的一个限制是什么呢它不是滥用这样的自由而是对人对己要有益处，而且呢不受它的辖制所谓受辖制就是说你不能没有这个非要有不可那如果没有就不行那你就受它的辖制了有人很喜欢运动运动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如果不运动我就好像有活不下去了那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受辖制呢？你看上去是小事但是它事实上已经在辖制着你的身体，有的时候是辖制着你的心灵，那这些呢 要小心，好，要小心啊。所以呢，凡事可行有一个限制，就是对人对己你要有益处啊。如果没有益处，你就不做了吧。好，那么如果受辖制，你非他不行，没有他就不可以啊。那么这个也是要注意，因为啊，已经影响到啊这个人的全人的啊这样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第十三、第十四节呢，我们发现保罗就特别提醒信徒，他们误把应用在食物跟妒妇的这个例子啊，把它引申，把它应用在淫乱跟身子上，把吃东西进到肚子、进到身体里面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应用在淫乱跟身子上，然后来做一个连结啊的一个用法，这是一个错误的。那在婚约之外的出轨的行为，那当然这就破坏了婚姻的法则啊。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苟合是一个婚前的一个性行为啊，那行淫是一个婚外的性行为啊，这个都是得罪神的事哈。所以讲到说婚约之外的出轨的行为啊，跟娼妓联合就破坏了婚姻的法则。那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是婚姻的法则。那如果放在属灵的这个寓意上啊，我们意思就是说，那就是得罪了教会的元首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跟主联合的啊。如果跟主联合，然后又要去跟娼妓来联合，那就是破坏了基督的身体哈。所以在第十三节，食物是为妒妇，妒妇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因为你食物吃了，你消化了啊，然后呢，那么你第二天还是要吃哈。这些都不会永存的。身子不是为淫乱啊，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哈。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要为主而活的，我们的身体要显出圣洁荣耀的见证的啊，不是说身体没有用啊，身体反正是废坏，有一天会没有用了啊，那么因此呢，不用去注意它。哥林多的信徒有这样错误的身体观哈，我们被主就拯救回来，我们的身子是属神的，我们的身子要来荣耀主。那在第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啊，所以让耶稣复活的这个大能啊，也要让我们可以复活。以至于今天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复活之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有能力活出得胜的生活的见证。那在第十五节又有一次，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所以好像是告诉弟兄姐妹，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被主拯救以后，我们的主权是归属于主，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的身子是要为主而活。那因此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那断乎不可。好，与娼妓联合就是跟他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准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子，我们要荣耀主的名。那特别在第十九、二十节啊，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虽然这地方只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但事实上历史历代我们知道，他是对所有的人说，所有神的儿女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也看到罗马书十四章的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句话是多么的宝贵！这句话也应该是所有神儿女清楚的认知。我们信了主。我们生命的主权归属于他，我们再不要为自己活，我们是要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荣耀主的名。不论是活，不论是死，都是属他的，都是主的人。多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那再不要去看清自己的身子，觉得无所谓那么。我们要保养顾惜，这还只是肉身呢，那更重要，我们的心灵要归向主，不可以再去作恶，不可以再去与这个破坏身子的这些事情，再去得罪神，所以身子是圣灵的殿，看重自己的身子，保守自己的身子，因为我们是看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是看重神借着他儿子基督的舍命救赎的恩典，因此一言一行都要荣耀神。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刚才前面看到是保罗借着一个实例，也就是教会发生的有这个争讼的事、打官司的事，而且呢，不把这个处理的事情放在教会内部，而是就告到外面，告到法院。保罗就特别的提醒他们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对哈，而且呢，如果可以防范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操练学习彼此相爱，生命互相的扶持走天路，然后呢彼此相伴，彼此的顾念，大家一起向着标杆直跑，这是多美的一个见证呢！教会生活是让人羡慕的，特别是让还不认识主的人。特别的羡慕的，来到教会里面，来到信徒当中，感受到信徒彼此生命相连彼此相爱的这个美好跟温暖甚至也就吸引他们愿意来成为神的儿女但这个地方，这个相告彼此的争讼，谁也不让谁或者说是强压的欺压者、强势者，不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个事情已经是背离了神的心意了。然后再回想到过往如何，从前是在一个不荣耀神的光景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现在生命不一样了，如今是已经成圣称义的人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就可以放纵，我们就可以随意而行为什么呢？因为凡事虽可行但是是要对人有益处，而且不受辖制。保罗也用了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人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违背了这个婚约要在婚约之外出轨那得罪了身子，当然得罪了，他也得罪了婚约的另一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也特别的提醒那在今天的教会里，是不是也会有相仿的事情呢？应该是有吧。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今天的信徒的一个提醒，家庭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对父母夫妻，那他们的孩子，那应该就是最有福气最蒙福的了。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教会的见证也是非常的重要。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婚姻出状况的，也是有的牧者甚至有的时候也需要去辅导许许多多在婚姻上出状况的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那么是基督徒的这个家庭，而不是基督化的家庭很多时候还需要更多的领受恩典，更多的检讨，更多的反思，更多的愿意到主面前，两个人一起来寻求主的恩典，重新的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些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有的有一些家庭的出问题甚至于也有出轨的 那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跟第五章一样，第五章讲教会惩戒，那第六章讲到教会的圣洁啊，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荣耀主的名，在生活言行上能够容神一人。